第十二集，他是想让人混进红袖军的，但是刚进去不到一刻钟就被发现是卧底，并被杀了。他就想他自己试试，才跟着来了。只见他看见逐年志琼和唐琴走那么近，手还被牵着，他就嫉妒了，他恨不得将唐琴的手砍掉。他喜欢的不可能是逐年志琼，他喜欢的是庚堂。现在有这样的感觉，难道是体内的萧英离在作祟？萧英离扯开了上衣，只见他胸口的那个黑痣泛着红。
如果你再想要试图影响我的心，那么我等他们出来，就立即杀掉他们。
萧英离闭上眼，说道：
原来你也有怕的事情啊。你想杀了舒灵？那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你少给我有恃无恐，我杀不了舒灵，也不能杀舒灵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有那么多个你在乎的人，我就不信其他人我杀不了。
萧英离睁开双眼，狰狞地说道：
黄，你别以为你穿的是我的皮囊，你就能控制我的思想，我的感情。难道你忘了吗？这个身体的心是我的，思想只要我愿意，我就有办法夺回来。
夺回去？
哈哈哈哈，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了。我建议你以后多讲些给我开心开心。
萧英离笑得很夸张，近似疯狂地对着胸口吼道：
萧英离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除非你在这半年里还有机会压制我，冲出的设的屏障，出来找到那个意识来的灵魂，否则半年后你就将在这个身体里消失。不过我也知道，以你现在的水平，你就是再怎么练也不可能冲出来的。对了，你上次冲出来了，干嘛不让你那个月慈师傅将他毕生的功力都给你啊？还在那里卖萌，我听了都想笑。我看你那师傅也不怎么样嘛，到现在连你那雷叔叔的毒都没有办法解，看你都拜了个什么样的师傅啊！哈哈哈，就是个窝囊废！你给我住口！怎么这样就受不了了呀？有本事你就冲出来啊！哈哈哈哈！
半晌，萧英离再也没有听见体内传来的声音，冷笑了下，对墙角吐了口口水，整理好衣服，消失在巷子里。阁楼上，萧夜年、唐琴和逐年志琼将萧英离的一举一动都收在眼里，看着萧英离离去，他们久久无语。房间里传来了一页页翻书的声音。萧夜年和唐琴这才回神，看着坐在书桌上无聊翻着书的逐年志琼，两个人互对了一眼，点点头。
琼儿，我想我们还是先和你说说之前你建立的红袖军吧。
唐琴打破了安静的气氛，开口说道：毕竟这红袖军现在是他在管理的，没人比他更熟悉这一切了。但是接下来逐年志琼的回答却让他们僵住了。夜年姐夫会不爱姐姐吗？
不会。
萧夜年很困惑，但是很坚定地回答。逐年志琼抬头看向了唐琴，唐琴像是知道他要问什么似的，举起了三根手指，严肃地发誓道：
我不会出卖你的。
唐琴见到萧夜年看向他，立即反应过来他说了些什么，立马改口说道：
我不会背叛夜年的。
那么红袖军就必须交到我手上了，现在是你在管，以后也就还是你管。我相信红袖军里面现在大部分官员都已经是你的眼线了。逐年志琼冷不防地冒出了这样一句来。萧夜年和唐琴均打量起了逐年志琼，两个人都深深地怀疑坐在他们眼前的人是不是逐年志琼，两个人心中同时闪过什么，但是都没有来得及抓住。知道黎世雄中的是什么毒吗？萧夜年错愕了下，很感叹逐年志琼思维的跳跃。
这个我们也不清楚，据说是种至阴的一种动物精血作为药引。
制出来的。唐琴将他所知道的告诉竹年志琼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问这个，但是他想他是有办法治愈萧英离，他就是没依据的相信他。虽然唐琴老实的告诉了竹年志琼很正常，但是这还是让萧叶年小小的吃惊了一下。他自己就很明白，小离身上的毒，就连被世人称之为医圣的岳慈都没有办法解毒，就更不要说刚醒来不久还失忆了的竹年志琼了。萧叶年挑高了眉望着唐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讨好琼儿吗？又没有怎么样，多个人想办法有什么不好吗？说不定小琼就是有那个能力呢。唐琴同样高挑着眉回向了萧叶年，而竹年志琼置身事外的眼珠在两个人间流转着，眼里有着难以掩饰的一丝好奇。他们这是在干嘛？不会是两个人有内幕吧？要是真是这样，他姐姐知道吗？
琼儿，停止你现在想的一切。
萧叶年脸上严肃地冲着竹年志琼说道。竹年志琼听了不由得微怔，继而咧开嘴暧昧地挑了下眉，坏笑道，原来叶年姐夫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成功地看见萧叶年脸直接黑掉，嘴角还抽搐着，也成功地惹得唐琴捧腹大笑。天香阁，明亮的烛光下，萧英离端着酒杯听着旁人的回报。
主上，我们已经根据您的要求在那个阁楼附近看着了，并没有见到任何人的离去。
负责回报的人并没有敢直起头来向萧英离，他很惶恐地说着，世人都知道今天主上的心情很不好，他还是小心点的好。萧英离看着手中的酒杯，刚好看见来人下垂的双手，他突然想到竹年志琼的手被唐琴牵着，他心里就冒出一团火。他将手中的酒杯砸向该男子，正好打中了男子的额头，血便在酒杯落地的那一刻崩了出来。男子也不敢去擦拭，只听萧英离气愤地说道，
再去给我盯着，等下提着唐琴的双手来见我，要是我没见着他的双手，你们就将你们的双手砍下来给我。
他最讨厌别人议论他的是非了。
是。
那人身体不停地颤抖着，他就不明白了，左相怎么就会和这么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合作啊？这不是在害苦他们吗？想想以前在府里那耀武扬威的样子，想到以前每个人都巴结着他的样子，他心里就火大。以前除了左相，还有谁敢给他脸色看的？不过，哼哼，等左相当上皇帝了，等你被剥夺了权势，你看我不将你踩在脚底。想是这样想，但是他还是很顺从的听从命令去办事。萧英离看着离去的身影，他心里鄙视了一番。左相，你就以为你派到我身边做眼线的我会不知道？你还真当我是萧英离那个傻子？萧英离或许会犯傻，但是我却绝对不会让你有机会烦我的。 唐琴不能死，他是哥哥的左右手。萧英离脑海里一闪，他的手狠狠地垂在了桌子上，桌子瞬间四分五裂。
萧英离，你别以为你能控制我的想法。
萧英离无视泛红的拳头，恶狠狠地说，
我要让唐琴如同这桌子一样。
他一个闪身出了房间，在夜色下的街道显得异常的清幽，烛光穿过门缝，透过纱窗，为街道增加了别样的柔纱，别样的柔美。街上出现了三个人影，一身锦衣，俊朗。而另一名男子则让人呼吸一顿，世上真有如此美的男子？一身白色的衣服让他带上了飘然如仙的气质，精致如女子的脸庞上有着淡淡的微笑，微扬的剑眉却又增添了英气，不至于让人误认为是女子。街道的 寂静却让在街道上出现的三个人紧皱眉头。萧夜年和唐琴很有默契地将逐年至琼保护在中间。萧夜年、唐琴两人相视一眼，点头。
琼儿等下要保护好自己。
萧夜年小声地对逐年至琼说道，放心。逐年至琼点点头，冷静地说道。不用萧夜年说，他也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。虽然他没试过他的武功是怎么样的，但是能让夜年姐夫和唐琴出现这样的表情，就能表示来人的武功不在他们之下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，给他们减轻负担。
夜年，
唐琴想说什么，却被萧夜年制止了。
我担心这些人是冲我来，你负责保护好琼儿。要是到时候实在不敌，你就带着琼儿回城主府搬救兵。
不待唐琴出声，他就将逐年至琼推到了唐琴的身边，自己站在原地。唐琴深深地看了眼萧夜年，见其坚定的眼神，他就知道他没有反抗的权利。他拉起逐年敬琼就要离去，但是逐年敬琼便在跟着他走了不到十步的时候，却突然推掉了他的手。
小琼，别小孩子气，跟我走。
唐琴震惊地看着逐年至琼，不明白他要干嘛，刚才还好好的呀。我突然觉得和夜年姐夫在一起更安全。逐年至琼笑着对唐琴说完，转身向萧夜年跑去。他发现好多视线都在唐琴身上。
小琼，琼儿。
唐琴很打击地沉下脸，他就这么让他没有安全感吗？而萧夜年震惊不已地出声，他不明白琼儿干嘛要跟着唐琴走了又跑回来。夜年姐夫，我发现和你在一起更安全呢。便在逐年至琼刚说完的时候，好几个黑衣人就围上了唐琴。萧夜年睁大双眼看逐年至琼，确实是跟着他更安全呢，只是这连他们都没察觉，琼儿怎么会知道呢？
阁下可是唐琴？
粗暴的声音给人一种很健壮的感觉。唐琴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看向了来人。跟着他还真的是不安全呢。不过这个人也未免嚣张了点，居然不蒙面，难道他就那么有把握将他们都杀光？
你这是想拖延时间？
来人脸上露出了一个诡异残忍的笑。唐琴脸上一震，他刚才就发出信号了，就希望城主府的救兵能早点到，而也希望夜年和小琼两个人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离开。而来人的笑正告诉他了，他们是有备而来的，今天想要杀出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。
那就让我见识下阁下到底有没有那个能耐了。
唐琴定神地看着来人，他相信夜年，但是如果来人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，想到这儿，唐琴全身一震，快速地拉出了腰间的软剑，展开剑力的招式向对方攻击。顿时唐琴的身影宛如一条白布在来人中穿梭，犀利狠厉的招式，泛光的银剑毫不留情地对上来人。剑与剑只见擦出火花，划开对方的身体。而另一头，逐年至琼跑到了萧夜年的身边，他们的身边就出现了不少唐琴那边的黑衣人。逐年至琼看着来者不善的人，脸色也沉了下来，这些人的功夫并不亚于夜年姐夫。逐年至琼看着你来我往的交战，心中有所顿悟，夜年姐夫和唐琴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再加上要保护他，唐琴那边还好点，但是夜年姐夫因为时刻要保护着他，无法使出全力。他看着旁边的刀对萧夜年说道，夜年姐夫不用刻意保护我，你保护好你自己就好。说完就向旁边走了过去。
琼儿，
萧夜年一个分神，手臂上多了一条伤。他看见有个黑衣人向逐年至琼看下，但是他却被缠着，没有办法过去护着，就只能提着心对付着眼前的人。 而就在刀快砍到逐年至穷的时候，他却一个闪身，在对方错愕的间隙，他手中的刀抹了对方的脖子，对方的脖子上下一秒就喷出了血。这下跟过来的人惊吓住了，他刚才完全没看见逐年至穷出手，只看见站在他前面的人就那样死掉了。他用惊恐的眼神看着向他走来，面无表情的逐年至穷咽下了一口口水，挥刀就向逐年至穷砍去。对了几招，逐年至穷砍掉了那个人的右手，他很快地加入了对战中，帮萧夜年减轻了压力。萧夜年震惊地看了眼逐年至穷，随后想到了什么似的，释然了，开始全心对付眼前的黑衣人。就在他们打得正激烈的时候，屋檐上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影。他看了眼逐年至穷，手放在腰间，一把紫剑出现在手上，一个纵身将正要滑下唐琴后背剑挑开，剑身穿透那人的喉咙。唐琴震惊地看向来人，惊讶地瞪大双眼看着手中的紫剑，看着来人干净利索地解决掉了一个人，并在身旁的黑衣人身上留下了伤痕。
你想死吗？
那人一个回身挡掉了唐琴身旁的刀，将人踢飞。唐琴回神，开始认真地对付黑衣人，等会儿一定要问下这个人手上的剑是不是传说中的紫明剑。一个个身影的倒下，直到再没有活着的黑衣人。逐年至穷看着身上的血迹，再打量了下身上挂了不少伤的萧夜年，不远处的同样受伤的唐琴，当他看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薛冷萧时，他嘴角咧开了。这个薛冷萧次次总能在他出现危险的时候就会出现，简直就像是他的保镖嘛。这样想着，他的心里泛起了一丝甜蜜。
我们快走吧，等下说不定就会有人过来了。
薛冷萧搀扶着唐琴站在逐年至穷和萧夜年的身前，淡淡的出声。冷萧说的对，我们还是尽快离开此地比较好，我们快点走。逐年至穷一听到有人会来，想到他刚才杀的那些人，心里还是有点忌惮。看着薛冷萧附和着说，
我官邸便在附近，先去我官邸处理下伤口吧。
萧夜年和唐琴惊讶的对视下，默契的选择不发问，只是点点头。两人在薛冷萧和逐年至穷的搀扶下向薛冷萧的府地走去。当萧英里赶到的时候，一切都回归了平静，只留下一个个死透了的黑衣人。萧英里从来没有如此愤怒过，看着一个个躺在地上的尸体，他胸膛里面的怒火就熊熊燃烧着。他看着脚边的尸体，一脚向尸体的腹部踢了过去，尸体就像是流星一样飞了出去，并在半空中分成了两半，腹中的秽物洒落在了地上，冒起了烟。这时他心里松了的一口气，让他抓狂。他走了几步，又是一脚，一个黑衣人的头颅就这样和身体分离了，在地上滚了几米后，七窍均流出了脑浆。
萧英离他们是躲过了这回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他们躲过下一回的。
萧英离对着空气狰狞着连发誓道。他一步步重重的踩地，噼啪，地上黑衣人的手臂就这样被他踩碎了。在萧英离离开后，薛冷萧从角落中走了出来，他瞟了眼地上，瞬间僵硬住。妈呀，这萧英离也太他妈的变态了吧，连死人也要拿来除气。他搓搓毛发的手臂，缓解缓解。他看着萧英离离开的方向，头皮发麻了起来。本集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